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方济会的赵贵成神父，欢迎你收听寻访天上的故事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内容包括踏上天上路、天马行空、天恩浩瀚、天月飘飘处处闻、天天笑话天天笑、图事大会，还有神雕侠侣2000。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呢？因为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发觉有些人，哎，他很有力量，但是有些人好像缺乏了支持。我希望在这个寻找天上的故事，特别是踏上天上路这个环节里面，经过访问一些教友的经验，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更加有力量的往前走。希望借着这个节目，我们一起合作，把天国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人看到我们就如看到耶稣基督。好，欢迎大家。各位朋友，你的生命有没有意思呢？如果你的生命有意思，会不会有成长呢？如果有成长，可不可以找到天主所在呢？寻找天上的故事。各位朋友，我是方济会的赵碧成神父，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但是我在台湾待过2年，也在北京教过书，所以我想我的口音是香港人、北京人、大陆人、台湾人都会听懂的，你说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就是天马行空里面选择的文章，是从这个陕西传来的。究竟在这个我们中国大陆的西北部有什么动人的事情发生呢？我们听一听这个你为何选择那一块土地这篇文章。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天马行空就是分享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我们朋友之间的故事。你为何选择那一块土地？作者是来自陕西的墨鱼。若成弟兄，你真的要去大西北吗？凭你的真才实学和人缘，在此还愁找不到用武之地，难道你就不喜欢你的家乡亲人吗？我问道。
好男儿志在四方，我既然被主耶稣所拣选，就应该忠心地追随他，并且响应他的差遣，就是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而把耶稣的福音传到偏远的地区。他毅然决然地谢绝了一切挽留，告别了母院的师生，背起他的行囊，迎着风，唱着一支出征的歌，迈向目的地大西北。很快三年过去了，在这三年中，他每次来信总是说一切都很顺利，身体挺结实的，不必挂虑，请为我祈祷，使我在福团的工作中有更大的发展，并且总是劝我珍惜修院的大好时光，努力充实自己，特别是灵修生活。我从来没有到过大西北，只是偶尔从新闻媒体中了解到他所在的那个地区土地贫瘠，四季风萧煞民，交通不发达，文化落后等等。后来又听说他在那个地方很受人们的拥护与爱戴，当地政府又授予了他什么什么荣誉的。修院的领导曾多次劝他说，若成神父回来吧，修院需要你。但是他每次回信说，这里的羊群需要我， 我不能在他们需要我的时候离开。他回绝了圣华上具有较好条件的修院的邀请，想必那遥远的大西北一定有什么特别的魅力吸引着他。
哎，
远方大西北，你这个难解的谜。突然有一天，圣堂里传来一些的宣告，请为我们的校友若同神父祈祷，求主使他早日脱离炼狱。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随即大家不明白了什么，有人将自己的手指轻轻地划过眼角，我潸然泪下，泪水遮住了我的视线。怎么会？怎么会是他呢？前几天不是还接到过他的电话吗？我的五内犹如火焚，霎时我才明白，我的挚友，我尊敬的若同神父去了，从大西北贫瘠的土地去了另一个国度。日以继夜的奔波，终于使他燃尽了此世短暂的生命。三年后的一天，我终于踏上了那块令若同神父如痴如醉的土地。一下车，我不禁惊呆了，这哪像他心中所说的那么美好？四处群山起伏，郁郁葱葱，碧水蓝天，而是一片荒凉贫瘠的群山，底部是一望无垠的沙漠，又矮又小的民房星星点点的散落在干枯的土地上，仅有的交通工具是一种远古的如拉车。若同神父，令你赐情的大西北竟是这般模样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更不能相信你竟如痴如醉地爱上了这块土地，以至于故乡母院都无法使你离去。走过若同神父当年传教的地方，男女老少一起提若同神父，我不潸然泪下。一道道的山沟，一弯弯的水，无不留下了他艰辛的足迹。主耶稣曾说过，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若同神父，我亲爱的好友，安息吧。我除了祈求仁慈的天父送你早登天国外，更要不违的放纵将基督的福音广传。好，我们听完天马行空里面这篇动人的文章，我们觉得生命是有意思的，如果我们肯牺牲自己。那神教侠侣里面小龙女跟杨过，有没有彼此的牺牲？杨过怎么样跟小龙女传福音呢？大家可能很有兴趣知道。好，我们就听这个《神雕侠侣》2000。
《神雕侠侣》
《神雕侠侣》2000。
婆婆，该让师傅来抓我去。
好孩子，你师傅是谁呀？
我师傅。
哎，乖孩子，别哭，过一会儿身上就不痛啦。
孙婆婆，这个孩子哭个不停，干什么呀？
哎呀，我也没法子了，还是你来劝劝他吧。
没什么。他已经喝了玉风浆，半天就好。他闯进林子来干什么？
哎呀哎呀，我来介绍吧。哎哎哎，这位龙姐姐啦，是此店主人，她问你什么你都回答好啦。
弟子杨过，拜见婆婆，拜见龙姑姑。
好了好了，原来呀你叫杨过，不用多礼啦。哎哎，吃点糕点吧。
他的伤不碍事，婆婆你还是送他出去吧。
龙姑姑，你怎么冷冰冰的，一点同情心同理心都没有？难道就是小龙女的本色吗？
我看呀，孙婆婆虽然是你家婆，她呀比你更懂人情啊。
此话可解。
可能她常寄于人下，体验到人间疾苦，所以呀也体谅到我的需要。你有没有听说过有关夜宿的故事呢？
没有。
好吧，让我来告诉你。
神雕侠侣，
其实信仰生活是需要成长，需要进步，才能够慢慢的迈向生命的圆满。《神雕侠侣2000》只是开始，结局怎么样大家可以留意下次的进展。好，我们现在听一个父亲给他儿子浩慧的一封深情的信，就是天恩浩瀚。我们怎么样跟天父建立关系，怎么样跟孩子们建立关系呢？天恩浩瀚，给浩慧的信。亲爱的我儿浩慧，祝平安喜乐。比起常离别的眼神，念念不忘，从眼神中看到你的爱，因为心中存有爱，才依依不舍地目送我到离开你的眼神为止。这样的眼神使我念念不忘。若望用了美妙的笔触来描写耶稣，特别是耶稣与父亲的关系最为动人。在17章当中，耶稣举目向天父与父亲密谈，他说，如今父亲，就以你自己和我在创世之前所拥有的光荣来光荣我吧。耶稣不是自告自大，临死还要再面上铁钉，而是他渴望又渴望与父亲共荣为一。他们父子间的共荣是父亲的慈爱和儿子因爱而服从的接触点，也就是父亲与儿子的光荣。简言之，这份光荣就是爱。由此可以默想，耶稣渴望与父亲相爱的眼神一定很动人。17年以来，分开的时候多，相聚的时刻少，匆匆重聚一个月，又要各处一放，滋味实在不太好受。就是从你的眼神当中，使我深深感受到你对我的渴望和敬爱，也就是这动人的几秒钟，安慰了我许多难受的光景。浩慧，可否知道爱的力量是不可估计吗？在这重聚的一个月，看到你的成长和成熟，使我老怀大慰，心中的那块石头可以减轻重量了。真的，你家童年，哎，我也知道大人们给你许多苦头，但愿这些苦头能成为你将来面对困难的能力，甚至可以扶持那些跟你童年背景差不多而又已经失落的朋友。更使我老怀安慰的就是你和我的关系比从前更加密切。这份密切的关系不是建筑在金钱上，而是建基在彼此关怀、体谅
分享承担和正经上。总言一句，爱。这份互爱共荣使我自然地明白了若望福音第十七章当中动人的描写。感谢天主，在泡完路德泉水以后，自小就缠绕着你的皮肤敏感症，立即不药而愈。你要好好的感谢天主的恩宠，因为正如上保禄所说，这是白白的恩赐。除了感恩，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不过还使我凄然的就是你还在慢性自杀，继续吸烟。是的，在痛苦孤单的日子，你已像烟作伴，但是现在你已经蜕变出来，更蒙受天主治疗的恩宠，可否逐渐脱离这个损友呢？我实在不忍心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慢性自杀。明天开学了，每年开课的时候，我都担心你能否支持到下个学年的结束。这份担忧今年可以减轻了吧，因为看到你的心智在结交异性朋友方面有时候是急不来的。以我的经验分享，一切顺其自然，因为勉强是没有幸福的。追求异性共协连理，目的也只是因为爱而度一个幸福的生活。如果用勉强来破坏幸福，实在不值得，对吗？希望你能够寻到所爱，而又同时被人所爱。我会每天不断为你祈祷，将一切交托给天主吧。欧洲的早晨出现摄氏九度的气温，我也需要多做保重，也请你为我祈祷，谢谢你，代我问候舅父舅母，天主保佑，永远爱你的父亲。如果你喜欢《神雕侠侣2000》，可能你也喜欢以下的这个环节——图示大会。在图示大会里面，我们经过徒弟跟师傅的对话，对人生更有体会。
图示大会，
师傅，我很闷。
将门打开了，心就不自闭了。
若是还是自闭，怎么办？
将所施的财拿走，门就是痛了。
那这个时候要门来干嘛？
耶稣自我启示说，我是羊的门，我就是门，这种门非要不可，否则找不着草场。
今天其实我准备每一个环节跟大家见面。好了，厨师大会可能比较严肃吧，就来笑一笑好吧。天天笑话天天笑，就跟大家见面。
天天笑话天天笑。
富人上天堂。有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住在同一个村子里，他们都热爱天主，乐于帮助别人。有一天发生了大地震，两个人都被山崩淹埋死了。穷人醒来的时候，正好看到富有的人给法多路迎进了天堂，盛大的欢迎会充满了喜乐，穷人趁着热闹而混进了天堂。只是到处贴满的都是富有人的画像，人人所说的都是富有人的来临，却没有人注意到他。穷人觉得天堂的人这么势利，简直就是嫌贫爱富，虚有其名，就去找法多路去抗议。法多路说，对不起，像你这样的人天堂每天都有新的来，可是富人多久才有一个呢？
人生是充满欢笑的，但是困难也是处处存在。
今天踏上天上路，我们第一个访问的就是张中原弟兄。他是谁呢？他究竟碰到生命上什么困难呢？以下的访问就道出他的信仰生活方面的成长。人生哪一条路是最好的呢？我诚意邀请你跟我踏上天向路。我们今天请到一位在我生命里面其实很特别的一位朋友，他是阿罗马电器家用品公司的老板。阿罗马出产什么？就是说你们在美国在加拿大用了很多电饭锅都是阿罗马的出品。那这个老板他每年做那个生意要跑来跑去，但是呢我看他也放很多时间在服团，也是在那个教会团体里面服务，背后一定有一个推动力。当然你可以说啊，是圣神啊、天主等等等等，哎，这是对的。但是以前是怎么样啊？我想看看啊，就是这位老板的，就是张仲元。好，张仲元弟兄啊，你背后有什么推动力，使你在那么忙碌的日子，有家庭、有公司、有事业方面的一些的工作，还可以腾出足够的时间出来服船，还有服务团体呢？
算什么理长？这件事情其实发生在我身上有一个很奇妙的经验。首先，我是1976年到美国。我刚来的时候，因为做留学生不能打工，就设一家公司，在索尼摆地摊开始做生意。刚开始我做生意做得很认真，可以7天不停。
你那时候是工作7天，是不是又读书又工作呢？
对的。
啊，
那的时候我就把全部的精神花在生意上啊，就是所说的男人当丈夫啊，建立自己的事业。所以刚开始呢，我就从台湾进口一些礼品，开礼品店，从零售业做起，把全神贯注。那连续呢开了9间礼品的连锁店在南加州。
啊，你说是礼品店也是一面读书一面做生意。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啊，钱在那个时候你是很需要吗？
那个时候不是钱的问题，到最后生意做上来的时候呢，是一份努力一份收获，全部是为了这个事业的建立。
所以就是说不只是为钱，也是为自己的地位，在社会上在商业上的地位，是不是？
对，那时候我追求的是一个事业的成功，99分的努力一分靠运气。那个时候呢，虽然我是从小灵洗的教友，可是因为把自己的精力呢全神贯注在这个事业上呢，竟然把信仰全部都忘记了。那个时候我自己的做法就是生意第一，家庭第二，再后来呢才会想到天主。
好的，那你生意是放在第一位，你真的也赚了很多钱，那个时候感觉到什么？
那个时候做生意吧，全神贯注，全世界到处跑，看起来风光光光的，可是心中经常有一个感觉，就是不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说你还是有一点点空虚，或者是不踏实的感觉，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也很矛盾，一方面怕这个怕那个，一方面心中有一种满足，就是自己在人之前事业上的满足。
但是我可以说这个就是 我想你也会同意我，这是一种虚荣，对不对？
Well, 那个时候我可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现在反省过来了，就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那在当中呢，自己浸在里面就不晓得，一直到生意慢慢做得更大的时候，就把礼品店呢转型做家用电器进口跟生产。
好了，那刚才你说了将这个生意放在第一位，工作放在第一位，后来也得到真真正正的丰收啊，家庭放在第二位，家庭在那个时候有妻子有儿女的时候，怎么样过这些日子？
Well, 那个时候老实说我也没有用太多时间在家庭里面，基本上是我太太在照顾小孩子，她呢白天呢也帮我做账目上的事情，所以事实上我也是让把大部分的精力跟时间放在这个生意上的。
所以家庭里面我想很少你的出现，是不是？
基本上除了旅行以外我还是回到家里面晚上，
所以家庭生活也不会受很大的影响。
但是呢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一个很大的内疚，就是我没有花太多时间当我的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在成长的过程最可爱的时候，我竟然忘记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后来怎么样去补救这个缺陷？
这个也很难补救，这是到现在我心中的一个愧疚之一。
所以就是你那个时候呢选择到很多，但是要付出也是蛮大的代价，是不是？
对的。
那家庭这个代价是蛮大，但是你将天主放在第三位，我想这个代价是最大的，你同不同意我的看法？
这件事情呢人在其中呢根本就没有感觉出来，一直到最后当我的事业上发生一个很大的挑战的时候，我才突然间预示到我把天主放在第三位产生什么后果。
你提到后来生意上工作上发生一个很大很大的困难，然后你再慢慢的回想到跟天主的关系，我想这个也是跟很多人一样啊，就是说在生命的时候想不到天主，在逆境的时候呢会真正的接触到十字架上的耶稣。好，各位朋友，刚才张中元给我们分享了他从到美国留学赚钱，生意建立起来，后来也要牺牲了一点点的时间为家庭为天主，但是呢后来竟然碰到生意上的问题，为什么一帆风顺之下会发生问题呢？如果大家希望再听张春元的分享跟见证，我欢迎你下次再收听这个节目寻找天象的故事。好，我们感谢张弟兄给我们的分享，现在我就送给他还有送给大家一首歌，我是非常之喜欢的，是来自星辰这个 CD 里面的芥子心，这个也是我们天乐票票出中文的一个环节。好，听完这首歌我们就说再见。
如何来观看天亮？ Thank you.